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10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小南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欢迎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过去几周大家可能都是被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啊这个牵动着，这个消息各种各样的消息在民间流传，但是据官方的报道呢，这个武汉肺炎至今这个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000了，
是，
那么感染人数呢突破4万多。当然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也可能更多，但是我们不知道。至少从目前看，这个疫情还在一个非常活跃积极的这个爆发传染阶段。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的有关的报道和专家的预测，就是未来1周到2周呢应该是这个疫情爆发的一个高峰期，再往后呢可能就会逐渐的下降。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在中国大陆除了湖北省之外，那么其他各省市呢，就是它新增人数在过去几天呢在逐日下降，就是新增的感染人数。但是武汉呢好像还在，就是湖北还是在增加。我相信两位嘉宾也都对这个事情一直在予以关注啊。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观感。
是的，当然我想所有用中文交流听得懂华语的朋友，大家都会关注这个事情啊，不管你来自哪里。那么中国的这一次这个就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呢，的确是已经变成这个蔓延到整个国际了。那么除了中国几乎是全面的这个被这个病毒祸害，那么甚至海外也有很多地方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中国一个地方的事情了，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这是全世界大家要联合起来来这个抗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次肆虐。那么在大家都关注的情况之下呢，我个人呢，因为我原来我现在家都还在深圳，所以我也特别关注国内，包括我自己的家里面，当然家里面现在只是房子在那儿，家人都在这边，也是这个还是比较让我比较宽慰的事情了。因为原来我也是计划回去过春节的，也是阴错阳差把这个事情给调整了。当时对这个疫情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消息，也算是运气不错了。但是我有直接认识的朋友，还有过去来往比较密切的人，再次也有一些人。我在元宵节第二天就是讲起来就是前天了，昨天，那也有当年在深圳一起在我公司里面工作过的人已经 这次也成了受害者了，在
哦有感染上的了
啊，已经去世了，
哦、已经去世了，
啊、已经去世了
哦，哎呦，
哎，才50来岁，哎，那个他就是
就在深圳，
没有他已经回了武汉了
哦，
他是其实他老家是天门，就是湖北天门，
嗯，
他不是武汉人，但是他是湖北人。在深圳一段时间之后，就在我来美国之前，他因为在深圳呢还是多少有一点积累，所以他回去老家，后来就在武汉这个落户了，在那边做工作，在那边自己做自己的公司了，结果有别的公司的人别的朋友，我才接到消息，昨天我才接到电话，
人已经没了。
哎，人已经没了。原来我还不知道，我没有，我不知道他这个受感染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内很多信息它不透明的了，啊，并且我人在海外，啊，结果是也是湖北那边的朋友联络跟我讲，啊，那么我才知道，啊，这也是很意外，因为这个人身体我一直认为身体挺好，年纪也轻，
嗯，对。
所以这一次是很多事情都是这个就是说人生无常了，很多事情都是很老天有注定，它不是人能规划的，这是我个人比较直接的感受了。当然还有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种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应变方法应对方法，然后有些可能合乎规定，有些就是匪夷所思了。
嗯，
哎，但是这个可能一方面有疫情，另外一方面就是看人性了。哎，有些地方甚至做的让人感觉到已经缺乏人性了，都到这个程度。那当然，接下来就是比较现实的，就想到经济受的影响了，因为已经有了这个省市已经逐步开工了，那么广东省也在列。那么有的内地员工赶到了工厂之后，看到一些报道了，公司就结束了，就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有些行业是不被保护的，所以经历过这么一阵子之后，可能有的老板呢是真的做不下去了，那可能也有的老板是心灰意冷，不敢做了。
嗯，
所以接下来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甚至包括全世界的经济，我估计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是。今天我从这个网上看到一些消息啊，因为我很关注这件事情，我现在还有很多的家人呢，好多的朋友都在中国，也不仅仅是我关注啊，乃至于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看到消息啊，有说有4个好消息。
嗯，
第一个呢是就是早发现早隔离的这个做法啊，现在已经明显的起到了一些效果，大家都待在家里边啊，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呢是有些药物能够遏制的这些效果呢，虽然还在观察期，但是是很有希望的。
嗯，
就像我们传言的，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的消息啊，包括各个媒体的消息啊，纷纷扰扰。也很难说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大家都在关注，都在看，但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比较现实的。第三个呢是判断拐点呢，新增的病例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在看来呢，没有明显的新增病例剧增的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还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件事情。第四个就是有些中药啊也在做一些基础的临床实验，虽然呢专家们并没有指望这些中药，这个消息是这么发布的，并没有指望这些中药有明显的抗病毒作用，但是对那些轻症的病人的改善症状还是有效果的。
嗯，
这是今天我看到的4个好消息。
嗯，好。我想问一下鼎兄，这个武汉肺炎它现在在台湾地区传播的情况，你 了解吗？
我也有关有注意一下，台湾倒是这个新增的人数呢，台湾的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了，确诊的人数只有12人。
嗯，
所以这个数字呢是还很怎么讲，还在控制之内了。然后台湾呢也曾经在2月3号的时候也跟大陆联络，然后把在这个武汉滞留的台湾的台商啦，或是台商眷属啊，给接回台湾去，因为有很多是到武汉去有业务，也有一些是过春节的，有一些是。这个娶了大陆的太太喽，那到武汉去过春节的。结果第一班飞机呢，飞到台湾的时候呢，就上面竟然有一个被确诊，有3个发烧，结果有1个被确诊，所以呢，变成2月5号的第二班飞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成行。当然，台湾因为现在的台湾政府呢，始终采取跟中国大陆不合作的态度，所以中国大陆能够配合的也很有限。但是这一次已经，我个人感觉中国大陆已经释出了相当的善意，因为台湾本来是准备要用专机过去接，结果这一次中国大陆安排的是东航的飞机把台湾的同胞给送回台湾去，当然这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做法。但是呢，又有人在这个中间呢，因为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呢变成官方的沟通管道已经消失了，它不存在，那么所以这次实际上是等于民间的一些台商协会啊，这民间的组织在运作这个事情，当然它对口的是台办。那么说这一次飞往台湾的飞机呢人数有变化啊，从这个250人都变成这243人，后来真的到达台湾的时候呢是247个，那么就跟原来的名单有出入了啊，肯定。然后呢台湾方面呢又提到说，这个中间原来台湾希望呢就是所谓的有台湾身份证的人，那么就是台湾的公民嘛，台湾的国民嘛。但是后来又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必须是台湾人，那么所谓必须是台湾人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么这个变成大陆配偶就不算了啊，因为有的大陆配偶他也领了台湾身份证了。所以这次回去的呢有几个是大陆的配偶，因为带着孩子一起，那你不能说这个先生孩子都算是台湾人，这个老婆不算，这个好像也很奇怪的说法。总而言之，为反对而反对，你会有很多的借口了。
是，
所以弄得台湾当局呢，也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第二次的接运。那中国大陆也认为台湾既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也不那么积极了，所以现在变成后面的人可能就目前还没有定，究竟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台湾，现在不知道。那么台湾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台湾的口罩也已经就是告急了，虽然只有10多个，台湾也有2000多万人呢，
对，
那但是10多个病例就已经造成了这个整个社会的紧张。然后现在台湾已经是用实名制买口罩等于用配给的，然后因为在台湾每个人除了身份证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叫健保卡因为台湾它是全民健保嘛，就拿健保卡来买口罩，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可以买2片，可以买2片，因为台湾的政府有政府的考量了，那么既然市场上没有了，必须要用配给的，那估计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存货。因为台湾没有那么紧张，怎么忽然之间的口罩就全部消失了？所以呢，但是你假如说一次性的口罩，你出门这一趟你就要用一个的话，那你一个礼拜只能出去2次了，就这么说。所以呢，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手上都还有存货，那么按照台湾目前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数量，他暂时只能这么做。 所以从2月7号开始，台湾的这个要求，并且呢是按照你的这个是用你的健保卡去买口罩，但是要配合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有尾号的，身份证有编号，那身份证尾号分单双，就是你135跟246还得分开。
嗯，
哎，那么你尾数假如是单号的，你只能135去买，唯一就是礼拜天不限制，礼拜天你不管是单号双号，你都可以去。可是礼拜天你肯定买不到，因为大家都上班，所以既然单双号都能买，所有这个店里面有的估计可能10分钟之内就消失了，就全部没被买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了。那台湾政府刚刚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坚决不愿意向大陆提供口罩，这个当时有很多人在诟病了，当然很多人在不满啊，就是甚至别的国家包括日本啦、我们认为对中国大陆比较不友好的国家，他们都主动的提供援助，结果台湾首先就表态台湾的口罩禁止去大陆啊。那么现在呢又有人歌功颂德说当初决定是多么英明啊，因为现在自己都不够用了，因为原来台湾在没有病例的情况之下就已经说了这个口罩不提供给大陆，那当然这都已经过去了，这个反正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人反对也都有人这个支持嘛，我们只是当个闲话说说而已。那么台湾目前呢大家不得不说的就是对于这个控制，对这个传对这个肺炎的控制呢还是做的比较，因为台湾也比较容易，因为本身是个岛啊，那么这个也是也有一点幸运，包括这一次这个就是现在停在日本的这个钻石公主号实际上也经过台湾，它是经过香港之后往南走，然后回程的时候它从越南回来的时候它有经过台湾，人也都下去了，人也都到台湾去游览了，竟然没有给台湾带来感染，也是很意外，因为他们下去肯定有接触了，跟台湾这个地方上肯定有接触，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任何警讯，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有任何提防的心理，结果现在看起来没有因为这些游客，因为这个船上现在我看就是今天的数字，这个船上回到日本的3711个人已经有135个确诊了，那么换言之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有人，因为在1月25号在香港下船的那个就已经，那个人被确诊是1月30号他才住院的，这个船那个时候正好经过台湾，所以说台湾都没有紧张，因为还没有得到消息说这个船上有确诊的人，所以台湾一样让他们下船啊，让他们在台湾玩啊观光啊，但是这些人没有给台湾带来任何的后患，倒是很幸运。这些人现在在日本就被隔离了嘛，3000多人说在这个海上的这个等于是一个漂浮的监狱了，并且不一定什么时候被感染，很多人据说已经向川普求救了，希望美国政府把他们救回来。
有美国人在船上，有
400多人，
对，
美国人有400多人，不是少数，所以他们说有一个方案，就是说直接用直升飞机把这些人都先撤到这个美国在日本是有基地的，
冲绳或者什么，
先撤到他们的军事基地，然后安排飞机送。当然，这个可能还在协调之中吧，否则他们就要待足14天，到2月19号才能下船，就是没有犯病的，但是。是不是在这过程中又被感染，那就很难说了。
对啊，你想就在船上大家吃东西怎么弄呢？好像说是
现在都送房间了，
就送房间那得有人送啊，
是
吧，这个也是，而且做饭谁做，做的过程中间怎么保持它这个控制能够病菌不传染。现在不是还有报道说有这个叫什么超级传播者，
是，
但是潜伏期也很长，一般说隔离14天，现在又有人说有的那个是病毒它是潜伏
更长，
24天
对，
24天的话，那换句话说，如果30号 有情况的话，他可能到现在还没出来。今天在20号，1月30号，到现在2月24号、25号，可能才能确定。所以这个病毒这次好像和非典相比，它这个比较难以这个，一个是难以控制，第二个呢，就是说对它的了解好像也还是有很不充分。
对，它的传播性更强，
对它的隐蔽性也更强。
对。
他的这个发病的时候的症状也跟原来的 SARS 不太一样，原来的 SARS 好像是发病的时候很猛烈，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症状很明显，
就像一般的感冒，
对
对对，
甚至有的人好了都不知道那个
不知道
曾经得过，
哎，是，好的，我们现在来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啊，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10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中美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次武汉肺炎和当年的非典相比呢，它这个就是传播的速度好像更加迅猛，而且它这个在初期阶段呢表现的症状呢不是非常明显，就是像普通的感冒一样，所以它更具有隐蔽性或者说欺骗性。所以现在从中国到世界各地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重视。那在有些地方呢，我觉得甚至引起了一些恐慌。包括就是在中国大陆有的传出来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地方或者是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有的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就是老百姓。那么如果对哪一个村民或者居民有一些看法，比如说你可能有从武汉回来的，然后你没有报告，或者你这两天就还在到处乱走那就冲到你家，或者把你家给砸了，或者是就在门上钉个大铁条，就把这个门给封了。这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时期的一种非法现象，是吧？
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
对，非常行为。这是这个如果扩大来看呢，就是其实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就是民众他自己就开始执法了，觉得我就这样干，然后 你就不能出来，就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权利开始进行限制，这个没有经过国家法律的任何批准或者政府的各种政策的许可理论上说是他如果从这个武汉回来了应该自己自觉的隔离，如果不隔离的话呢那也应该诉诸法律手段，是吧？这个直接上去把人家门给钉死了，这个就会出现这个我们以前说的这个社会动乱时期的这种暴民执法的行为，就像在大革命时期一样的，几个人一往那一坐说这个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然后人民法庭判处你死刑，拉出去就枪毙了或者砍头了，这种情况在动乱时期要特别小心，这个就涉及到当地政府它的执法能力和执法这个力度问题，就是说如果政府在很多时候它顾及不到的话，那就是说对应该管的没有管，那可能会引起部分民众的这种恐慌，或者说对部分民众的这个因为恐慌或者因为这个愤怒而采取的某些非法行为没有及时制止的话，也会造成这种行为的进一步蔓延，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刚才两位嘉宾提到，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国内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是
那已经撑不住了，是吧？特别是跟旅游跟饮食跟需要就是人群聚集活动的这些有关的这些行业，那都受到非常强烈的冲击。
对啊，现在就是这次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
对，
但从这个，因为正好赶上过年嘛，
正好大家在休息。
其实现在正好是复工的时候。
对，
从
复工其实已经延缓了，
延缓了
一个星期了。
对啊，延长了春节的假期嘛。
对，
从我在国内的企业来看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出口主要是对日本嘛。基本停了，但是我在国内的销量增加了好多，因为我们还是这个，因为规模也比较大，而产品的知名度啊，包括产品的质量啊，也比较可靠，政府指定的这个要保障居民生活用的产品，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全负荷的生产。从职工的防控意识，包括因为我们是食品公司嘛，是真正的能够走向这个千家万户餐桌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做的要在这个时期啊，就更要的格外的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对，
那为什么出口日本的要停下来呢？
哦，日本公司就是订单，他是
日本，他现在
他给你要求延迟交货，
对他害怕，
对都害怕。其实这个害怕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是
对，是很正常的现象，谁都害怕，
是。
你想那个鼎兄刚才您说那个钻石公主号的那个船呢，日本的那不是全船都要隔离？
对，你到哪人都不让你。
其实这个时候你政府的这些行为老百姓是都能够理解的。
对，
你是为了整个民众的利益。其实就像这次武汉封城一样啊，有这个好多的不同的声音说这个封城不人道啊，那到底封城是对还是不对呢？那肯定是对某些人的利益是和行为是有影响的。从大局上来说，封城可能还是对阻止这次疫病的蔓延还是很有效果的。
那肯定。
对，所以你要是这次武汉不封城的话，从现在的情况看，全国就该乱套了。因为这次这个冠状病毒啊，传染性太厉害了，真是太厉害了。
对，
你像就。在一个车里边呢，一节车厢里边啊，如果有一例的话，然后你就去找吧，过一段时间就几例几例，就十几例的就全部都出来了。
是的，
但是从这一次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的处理上面来讲，因为这种突发事件呢，疫病也好啊，自然灾害也好啊，都是意想不到的。你一个国家现在都说我们现在中厉害了我的国，你们现在中国厉害到什么程度了啊？其实，我就对比了一下之前的那个日本啊， 那个核泄漏和那个核，那件事，
海啸引起的、
海啸引起的那个事件啊，跟这次就是中国处理这个疫病的事件啊，我觉得我们照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感觉吧，因为2003年的非典，我也是亲历者之一。那个时候是主要两个地点是重灾区啊，一个是广州，广东，一个是北京。
是，
对，我家离北京很近，等于是在这个河北有一个家，在北京也有一个家啊。那一次我觉得处理比现在这一次还要从容。这一次呢，从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就有这个瞒报、误报，大家并没有给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到后来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整个资源的调配啊，包括医护人员上支援武汉呢，等等等，感觉到都是特别的忙乱的，有些杂乱无章的。
对，好像
处理的不是很漂亮。
对，他一个是。这个采取的措施老是滞后给人，
对对，总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这个整体的规划和从容的战略来应对。
对，现在根据当然这个是只能倒叙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疫情实际上在12月就已经开始了。
对
啊，那么目前可能有记录的就是在12月8号了。当然，在那个情况之下。大家刚开始说没有办法判断，当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社会恐慌了。然后接着1月份呢，中国呢一方面是新年刚开始，然后中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啊，比方说各省的两会了，对，这个时候就变成政治挂帅了，对，因为实际上他们这个在病毒学这个圈子里面，他们都已经在交换很多资料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12月。包括中国跟美国都在交换资料了，对。然后这个中国外交部也说了，从1月3号开始就开始通告美国的这个疫情了，对不对？那可是老百姓知道是一直到这个缅甸访问结束，是吧？那个国家领导缅甸访问结束，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在1月份这个里面，因为这些事太多。这个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呢干扰到一个国家这种发展啊势头啊歌舞升平呢，就接着就迎接春节了嘛。可能当时开始也没有人真正的意识到，我想包括这些专家包括这些学者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因为这个是个新的东西，它究竟有多就多厉害没有人知道，所以也有点掉以轻心，然后就政治挂帅，把这些事情都先压着，先把这个，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包括跟美国的签这个贸易协定啊，什么这些事情，通通都把它先做了一个段落结束吧。到20号，可能也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不能再压了。
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这种运转的状态的问题，因为你这个等于是一个疾控的一个预警系统，就像我们一个 building 一个楼里边的一个火灾系统一样，你平时并不见得能够用得到它，但是你建这栋楼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和建设，就是你一个国家运转的时候，这方面的东西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真正使用起来的时候呢，是这么不堪一击。
理论上说呢，经过沸点的这个上一次的这种锻炼或者说是考验吧，按理说中国这个对防疫这个建设防疫机制啊，应该已经是做了一些更新和一些这个可以说比较有效的建设。怎么样在迅速疫情这个迅速爆发之后进行快速的这个控制然后这个医疗系统怎么样做出应对，但这一次呢感觉好像还是一个新手的感觉，好像这个就是像刚才辛迪说的感觉还不如沸点那个，沸点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经验， 这次好像还不如那个。
其实就是从现在的这个传出来的消息上看啊，有几个方面也还是处理的不是很好。第一个是什么？舆论支持、舆论宣传这方面，做的不是很漂亮。众说纷纭，整个一个主导的消息，国家没有一个就是定期的很正统的进行发布啊，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让这个。各种声音呢鱼龙混杂，不知道我们该信哪个声音。第二个呢是整个运输交通，包括物资的保障。现在在一线呢，在武汉，既然你打算把它封城了，封城以后的后果，那应该做一个很缜密的安排，是吧？我们那么多支援到一线的医护人员，其实从现在看，真实的情况是物资是缺乏的。包括后来就上一个月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红十字会的这种舆论的这个吵这个抵制啊，红会那么多的物资捐过去了以后，结果分发不下去。后来我看新闻宣传，好像是有几个红会的副会长受到了一些相应的处分，
是
对吧？你处分这些官员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在有事情的时候，你这么一个机构怎么能够有效的运转，才是我们的目的，对吧？到目前为止，怎么能够把大家捐赠的这些物资、医疗物资分发到一线的医护人员手里边去，是我们的目的，对吧？等等等等吧，这些事情都是让大家感觉到处理的不够从容。
对，这个让我就不得不担心，就是说这次是疫情啊。是流行病，那么如果下一次比如说战争或者是饥荒或者是政治动乱，这个社会机制它在应对这些大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它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显得反应比较迟缓，显得这个手足无措，或者说在指挥调度上呢好像群龙无首，就包括甚至连消息的发布是不是有一个权威发布机构集中到那儿去。按理说按照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体制，本来是应该很容易集中统一迅速做出决断的，但是这次看起来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做到那样，所以这个让很多观察家也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像刚才辛迪你提到武汉封城，那么武汉是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对呀、啊，
封了以后你是按片弄，谁来负责什么素菜谁供应，这个防疫是哪个省对哪，现在后来到后来说了是一个省要对口跟哪个
对一个市。
那么按照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说就是仅仅去保证武汉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供给是没有问题的，你甚至我可以调动军队去，是吧，来把这些病人该疏散到哪疏散到哪。但是从传出的消息看，好像是医疗器材然后救护这些设备很多东西
口罩
都跟不上，
全部跟不上，
对，
救治的病人多，医院的整个数量也不够。
然后甚至看到有视频，就是说有人就倒闭在街头，这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就是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看哈，因为当然最假如要归咎责任的话，肯定是因为延误了，因为延误，所以等到真正的想要封武汉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城市都已经在濒临被封的那个阶段了，它已经蔓延出来了。所以你光现在说起来，中国等于说是不要说封像这个正式的行政命令封城，你像封个村啊，封个小区啊，什么几乎几十个、八九十个甚至一百个城市都在这么干了。
我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
是
所有的社区都是这样，大家
都
不出门，
所以现在变成没有办法，就是说资源跟不上，包括要调队的调动的这些资源，人员也好，物资也好。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这个疫情啊，接下来就是考验人性了。因为现在变成有些政府行为，他在你像大理，他把这个
我就是湖北跟云南订的这些医疗器材啊，这个口罩，他在中间给他截了，
扣下了。
他这个是政府行为，对，青岛跟哈尔滨也干这个事儿，对吧？你截了我的，我截了你的，
是，
对吧？这个政府都开始抢东西了。我说这个就变成政府本身已经不可靠了。我们想要说看一套他这个很有秩序、井井有条，但是这些政府实际上他做事的都是人呢、啊。这都是人性，
就是危机时刻就是人性，
他每个
人的本性就、
哎、他都对他这个除了一些严刑峻法之外，他中间还必须要有人情在。结果现在大家表现的是狼性的那一面，对吧？他并没有说
是
用同理心，
就是、
结果他对吧？你说你东西从我这儿过，我就把你先截下来再说了。那这个我不知道将来中央怎么处理这种事情，是不是？但是。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个处理结果，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因为大家有样学样了，对吧？然后你说封路的也好，封村的也好，但是你还有些运输的东西你不能全部用空运，你还是要经过我这儿、你经过我这儿我就变成
路一封了，对，他已经就是那你就交通就中断了，
是
这样子的话，是吧？
所以变成说
你国家就瘫痪了，是吧？
41架飞机载了6000个人去支援，那只能用飞机了，路不通了，甚至很近的地方也得用飞机了。
是
啊，你光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上飞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近距离的地方你坐飞机还不如直接开车呢，是吧？所以变成这个中国现在也很难了，我估计因为已经蔓延到目前这个程度，好在是这个新增病例没有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样的这个爆炸式的增加，所以现在每一个地方呢会逐渐冷静下来，我想，都是，医疗的设备呢，中央，我看了很多不同行业的都转产，跟口罩没关系的也开始做口罩，鞋厂也做口罩了，对吧？包厂也做口罩了，现在都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肯定，逐步的会供应得上，然后包括支援的人员啊。这些物资啊都会供应得上，但是我想经历过这一次，政府本身还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这种机制不建立起来，并且不光是建立起来，它必须要让它生效。我认为经过非典之后，中国的这机制应该做得比较完善了，可是这次没有彰显出来，所以也是这个 timing 啊，就正好是在1月、可能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春节以后，一知道马上就开始有动作了，结果他就在这个人员正好要流动的时候，你说你春节之前你不让人回家，这个每个人都在异地过节，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也很难做到，大家也会偷跑，是吧？所以这个政府也有他为难的地方。
好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啊，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10号。星期一，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的美中经贸界的资深人士杨鼎先生， 还有就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啊，杨兴先生。那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到，就是说在经过非典的考验和挑战之后呢，啊，这次面对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爆发呢，好像这个防疫机制啊，应急机制啊，好像并没有啊，像可能有些人
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程度，
对啊，预计的那种程度。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和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我们刚才谈到封门啊、封村啊、封路，甚至后来封城，我个人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封口。如果在去年十二月底或者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在一些专家已经提出了这个疫情的问题，并且警告说它的可能的危害的时候，有关政府方面他不去封口，而是坐下来认真的听取研究他们的意见，而且媒体呢能够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报道自由，让全社会知道这件事，那么他是不是这个就是当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会更加好一些。那么地方政府的官员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他就是说他不但没有去公开的去讨论或者邀请各方专家来去研究，反而把所谓八名这个传播这个消息的人把他说成是造谣者。
造谣者，嗯，
那我不知道最近去世的这个李文亮先生他是不是这八名人士中间之一？是的吗？
哎，他还是最主要的
啊，还是最主要的。
他是去年的十二月三十号在他们同学群里边发布的消息嘛，
对，
说是在那个海鲜市场里边发现了可能是这个类似于 SARS 病毒一样的传染病。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和一个这个文明社会、一个民主社会来相比啊，就是说你在社会可能面临一个重大灾难的时候，有人有先行者，或者说有这个知情人或者懂行的人，他总是要先发现问题嘛，一般老百姓他也不知道这些事儿。那么知情人发现了以后，这个需要听专家的，就是说外行一定要听内行，
就是拉响警报的人，所谓的吹哨人嘛。
对啊，
是。
那么这因为我们这个目前的体制就是说好像政治高于一切，
对，
就是稳定高于一切，他把民众的利益呢就是把它放在另外一个东西。那么稳定是符合谁的利益呢？
他说这一
从某种意义上是他是官员，他害怕自己。
对，这个八位医生啊说是造谣。
嗯，
那你说他们是造谣的话，那你有没有一个正当的一个渠道发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对，
有没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你给我们一个正面的解释。
对，你辟谣你也得正儿八经的来辟啊。
对，
就是说
没有
没有这回事啊，或者说我们有更权威的是吧？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首席这个防疫
是
专家，
是光说了造谣，但是他造了什么谣他也没说，因为是谣言嘛。但是你要辟谣，你必须要用一个另外一个更有力的事实来解释。
对，事实以数据做依据是吧？对，你给大家解释清楚，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政府他有这个权利，所以我可以先把你扣起来，或者甚至训诫你，让你写一个检讨书什么的，然后这个消息我不发布出去，这些他都可以做，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一般民众他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不解决，未来类似的事情还可能发生。
对，
对
这个李文亮这个事情呢，就让人联想到这个SARS 的，这个时候 SARS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吹哨人，
对，好像是个军医啊，这个
叫他原来是301的，那个退休的医生叫蒋彦良啊，他举报了张文康，所以但那个时候张文康马上被处理了，就是那个卫生部长，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上一届政府。那个张文康就下台了。
那非常奇怪的是，就是说整个武汉从省一级到市一级，我
都没有
就是好像刚刚看到是说武汉市的什么这个 卫生系统的，他现在叫什么卫健委啊，叫什么的？
哎，卫健委。
政府主任说是被换掉了。
嗯哼，
我看到的消息是什么？是在前两天呢，就是湖北省政府授予了这个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叫张定宇，还有这个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也号称是疫情上报第一人的叫张继先，给这两个人记了大功了。说是12月26号。这个张继先呢，在临床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种不同一般的呼吸系统的传染病，然后27号他上报给这个主管的院长，然后同时就上报了疾控中心。在3天以后呢，其实疾控中心就已经给相应的各个机构下达了疫情的这种警报了。
那他的这个报告和李文亮他们消息，
李文亮是30号才在这个他的群里边发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个张继先发布消息和上报这个疾控中心的时间要比李文亮发布的
更早，
这个早3天左右。
那这个张医生他为什么没有被作为谣言传播者呢？
不，他是以正当的渠道啊，
他是按规定的渠道，
按规定渠道
上报
给主管院长，
而
不是
向社会、向自己的群、让那个朋友这个同学群里面发。
但是这个
那怎么来判定，就是说李文亮没有跟他的
这个里边有一个蹊跷的事情是什么？就既然你这个疾控中心已经接到了这种上报，而且你这个3天以后又下达了给各个机构下达了相应的通报的话，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正面的把这些事情跟大家给民众说出来呢？
而且既然疾控中心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跟有关的领导汇报了吗？如果有关领导已经汇报了知道这事，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李文亮他们作为谣言给这个造谣者呢？你不是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是的，这里边就很多蹊跷的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蹊跷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一次处理了他们红会的三个副会长是吧。
嗯哼，
那么一把手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
因为你一个组织主要的负责人是一把手。
对啊，
对，副会长是协助会长开展工作的，而且我们都知道会长是湖北省副省长兼职是吧？
是，
对，
湖北省副省长。
副省长兼职，
原来是那个天津爆炸的时候。
如果说你红会要有责任的话，你应该处理一把手。
嗯，
如果没有责任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处理三个副会长？
显然这个一把手腰杆更硬一点。
对啊，
这都是这民众啊，因为现在的好多的这个网络上面的消息啊什么的，你想把它捂得很严实啊，你也捂不太严实。
你早晚要
对的，对的，
对。
所以你必须都得能够对这个叫合得上牙，对吧？
对，我觉得非典的时候呢，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消息发布的比较及时透明。
及时
就是说每天哪个地方新增几个病例，然后在什么采取什么措施，他就是比较早就向全社会通报。
而且
那么这样呢，
那个时候啊，就是宣传部门啊，也很给力啊，全国人民也很支援呐、那个时候的一线的物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缺乏，那个时候中国发展的还没有现在这么富强呢。对不对？那是十六年以前了，2003年啊。
对，是
就像小南兄刚才您说的一样啊，我们是在疫情来了的时候是这样的手忙脚乱，那么如果战争来了的时候呢？你别忘了，我们中国已经没有进行实战的这种实体的对抗的这种战争已经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我们只是在这个十几年前还发生了一下类似的这种大的疫病的情况，跟这是一样的。这样，那么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战争响起来了，战争的警报由谁敲响呢？还有没有人敢去敲响呢？
对，就是说，对社会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冲击的这种事件，你看战争、政治动乱。饥荒，
对，
是吧？
刚才我想到的就是日本在应对那个福岛核泄漏的时候啊，你看日本民众体现出来的国民素质，体现出来的政府对整个事件处理的章法，你一对比就能看出来我们国家到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个人感觉，个人意见就是还是没有做到，就是让专家 内行来做决策，做决策的基本上还是就是说谁权力大谁做决策，谁官大谁来做决策。这样
其实我们这现在讨论这件事情啊，这么讨论啊，主要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希望它更好，真正的强大起来。
那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错，
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根本不在乎的话，那也不会去管这件事。
其实这个就这件事情里边还体现出来了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现在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存在。从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进行了新医改。现在看来，这个新医改存在的诸多的弊端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什么？整个的就我们国家医疗体系框架这种建设的就不够完备。我记得在当年我们的这个一层就是逐层逐级的建设的这种民众的医疗保障体系啊，你看国家级的大型医院，然后呢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乡镇级的卫生所，乃至于什么乡村诊所什么的，到基层的，到农村的什么赤脚医生，那个医疗体系当时是一个整体的框架。那个时候的民众的就医，你找到医生是很容易的。现在你再反过头来看一下啊，那些东西就是基层的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医疗的资源更倾向于那些大的好的那些医院，然后呢就是老百姓看病，去那些好的医疗的机构里边呢，很难，就要挤破门槛，要挂一号难求，然后到一些别的那些医院呢，因为它是要求它市场化，它已经生存不下去了，逐渐的都已经倒闭了。这个下一步整个医疗体系的建设会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是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它医疗系统啊，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社会服务行业，
它现在是盈利事业。
对，
现在
就是走市场化道路嘛。
对，
叫自负盈亏，医院自负盈亏，它应该是国家、为民众的健康建设的一个保障机构。
对，这个应该是由纳税人出钱来把它这个供养起来，然后大家就跟教师一样，如果你说教师都是去赚钱，那整个这个教育系统就会出大麻烦。
对，
或者说警察也一样，警察是就是一个盈利系统，那我有钱赚我才去办这个案，没钱赚这个案子我不办了，你该杀杀该抢抢，是吧？
这两天那个就亚马逊就 Amazon 上不是 YouTube 上边有一个广告，就是美国进行人口普查，有一个小女孩在说是为了什么整个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分配的更加合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我们祝大家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呢，都多多注意，然后这个吉祥安康吧。
是，
好，朋友们再见。
好，
晚安，
谢谢。